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3月6号，星期四，农历2月初7，北京晴转多云，13度到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4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京开幕，习近平、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主席台就座，李强做政府工作报告，赵乐际主持大会。
习近平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经济大省要挑大梁，为全国发展大局做贡献。
李强、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分别到各自所在的代表团，同代表们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全国人大代表分组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全国政协委员分组审议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情况报告。
全国两会首场代表通道和部长通道开启。
今年前两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35条。
哪吒之魔童闹海成为中国影史首部观影人次突破3亿的电影。
俄方对乌方愿和平解决冲突表示肯定，白俄罗斯有意组织俄乌美谈判。
巴拿马和丹麦回应美方言论称，巴拿马运河不处于所谓收回过程中，美国吞并格陵兰岛也不会发生。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6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近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肩负人民重托出席大会，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神圣职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冯月、刘乐报道。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重热烈，主席台帷幕正中的国徽与会场穹顶上的五角星灯交相辉映。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席赵乐际主持大会，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席李鸿忠、王东明、肖杰、郑建邦、丁仲礼、郝明金、蔡达峰、何维、武维华、铁凝、彭清华、张庆伟、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刘琦在主席台执行主席席就座。习近平、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和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就座。14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应出席代表2929人，5号上午的会议出席2880人，缺席49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上午9时，赵乐际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3次会议开幕。
会场全体起立，高唱国歌。根据会议议程，国务院总理李强代表国务院向大会做政府工作报告，报告共分3个部分：一、2024年工作回顾；二、2025年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要求和政策取向；三、2025年政府工作任务。李强在报告中指出， 过去一年，我国发展历程很不平凡，面对外部压力加大、内部困难增多的复杂严峻形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奋进、攻坚克难，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顺利完成，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持续增强，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更加坚定了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决心和信心。李强在报告中指出，一年来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政府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一是因时因势加强和创新宏观调控，推动经济回升向好。二是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增强发展内生动力。三是大力推动创新驱动发展，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四是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优化经济布局。五是积极发展社会事业，增进民生福祉。六是持续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升绿色低碳发展水平。七是加强政府建设和治理创新，保持社会和谐稳定。李强在报告中指出，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看到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我们既要正视困难问题，更要坚定发展信心。李强在报告中指出，今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今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5% 左右，城镇调查失业率 5.5% 左右，城镇新增就业1200万人以上，居民消费价格涨幅 2% 左右，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粮食产量 1.4 万亿斤左右，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 3% 左右，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李强在报告中指出，完成好今年目标任务，必须深入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紧抓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坚持以质取胜和发挥规模效应相统一，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李强在报告中提出，今年经济社会发展任务十分繁重，我们要突出重点，把握关键，着重抓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推动标志性改革举措加快落地，更好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稳外贸稳外资，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着力抓好三农工作，深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进一步优化发展空间格局，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报告中，李强还就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民族、宗教和侨务工作、国防和军队建设、香港、澳门发展和两岸关系，以及我国外交政策等做了阐述。李强最后说，
信心凝聚力量，实干谱写华章，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迎难而上，锐意进取，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确保
十四五规划圆满收官，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
根据会议议程，大会审查国务院关于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及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国务院关于202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及202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做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修正草案的说明。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修正草案的说明指出，代表法是规范和保障人大代表依法行使代表职权、履行代表义务、发挥代表作用的基本法律。这部法律的颁布施行，对规范和保证代表依法履行职责、充分发挥代表作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发挥了重要作用。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有必要与时俱进修改完善代表法，保障和促进人大代表工作高质量发展，更充分地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显著优势。修改代表法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必然要求，是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保障，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使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成为始终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代表机关的客观要求。代表法修正草案共34条，主要修改内容包括充实总则部分规定，拓展和深化两个联系制度机制，完善人大代表工作能力建设有关规定，完善代表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的工作有关规定，完善代表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活动有关规定，完善代表执行职务的保障有关规定，完善代表议案和建议办理机制，完善代表履职管理监督有关规定，适应监察体制改革需要补充相关内容。在主席台就座的还有马兴瑞、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忠、李干杰、李书磊、何卫东、何立峰、张幼霞、张国清、陈文清、陈吉宁、陈敏尔、袁家军、黄坤明、刘金国、王小红等。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岑浩辉列席会议，并在主席台就座。出席全国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的政协委员列席大会。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解放军有关单位和武警部队各人民团体有关负责人列席或旁听了大会，外国驻华使节旁听了大会。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潘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参加他所在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圆满实现十四五发展目标，经济大省要挑大梁，江苏要把握好挑大梁的着力点，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上打头阵，在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上勇争先，在落实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上走在前，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做示范。江苏代表团审议认真，气氛活跃， 赵建军、徐光辉、张俊杰、李肖娜、缪汉根、柯军等六位代表分别就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打造产业科技创新中心、推动转化医学建设、建设和美社区、推动传统产业发展、保护传承传统戏曲等发言。在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做了发言。他首先表示赞成政府工作报告，对江苏工作予以肯定，希望江苏落实好挑大梁的责任，努力取得新的更大成绩。习近平指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抓科技创新要着眼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起抓，既多出科技成果，又把科技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抓产业创新要守牢实体经济这个根基，坚持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新赛道并重。抓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要搭建平台，健全体制机制，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让创新链和产业链无缝对接。习近平强调，经济体量大，向前发展就需要更大的推动力。江苏要先行先试，内外兼修，通过深化改革开放，不断除障碍增动能。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国内国际，抓好城乡融合、区域联动，优化生产力布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要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主动破除地方保护、市场分隔和内卷式竞争，要全面落实民营企业座谈会精神，一视同仁对待各种所有制企业，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稳步扩大制度性开放，不断拓展国际合作空间。
习近平指出，经济大省在落实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上应有更大的担当，江苏要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发展战略中主动作为，协同联动。
要加强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战略的对接，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做好援疆援藏等对口帮扶工作。要在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保护生态环境、确保南水北调、水源安全等方面尽职尽责。
习近平强调，经济大省发展得快一些，理应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积极探索经验，发挥示范带动作用。江苏要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方面持续用力，在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和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上多办实事，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上再上水平。
特别是要抓好就业这个最基本的民生，要深化城乡精神文明建设，优化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
习近平指出，经济大省挑大梁，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各级党组织要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广大党员干部要勇挑重担，开拓进取，以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和遵规守纪、清正廉洁的形象，团结带领人民群众不断开创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参加，穆宏等参加。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来到他所在的云南代表团，同代表们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在听取代表发言后，李强说，过去一年我国发展历程很不平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奋进，攻坚克难，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顺利完成，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云南广大干部群众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云南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争当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打造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等方面取得了新成效，经济社会发展呈现不少新亮点。李强强调，今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必须进一步坚定信心，开拓思路，以更加强烈的担当，更加积极的作为，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不断增进民生福祉，保持社会和谐稳定。云南在全国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好政府工作报告的具体安排，发挥特色优势，加快转型升级，在深化改革开放中走出高质量发展新路子。要打造旅游消费升级版，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要开拓绿色发展新空间，推进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绿色农业。要做强向西南开放桥头堡，强化内引外联的开放功能。要走好乡村振兴致富路，切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参加他所在的四川代表团审议。听取代表发言后，他说，李强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实事求是总结成绩，科学合理安排预期目标和重点任务，是一个主题鲜明、担当进取、团结鼓劲的好报告。赵乐际指出，过去一年面对外部压力加大、内部困难增多的复杂严峻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奋进、攻坚克难，顺利完成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成绩来之不易，令人鼓舞，使我们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定在新时代新征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决心和信心。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坚定信心，真抓实干，改革创新，求真务实，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工作，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打牢基础。赵乐际充分肯定四川经济社会发展成绩，希望四川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省情实际抓好落实，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四川贡献。希望四川省各级人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不断提高人大工作质量和水平。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下午来到他所在的贵州代表团，同代表们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王沪宁在听取代表们发言后表示，李强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现了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完全赞成这个报告。王沪宁表示，过去一年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顺利完成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坚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心和信心。王沪宁希望贵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贵州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扎实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要统筹推进传统产业转型、优势产业壮大和新质生产力培育，推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进绿色低碳发展。要在发展中稳步提升民生保障水平，抓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工作。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推动干部群众增强信心，实干担当，狠抓落实。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下午来到他所在的辽宁代表团，同代表们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在听取代表发言后，丁薛祥说，完全赞成李强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他表示，过去一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发展走过很不平凡历程，取得重大成就，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在复杂严峻形势下取得令人鼓舞的成绩，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非凡历程中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丁薛祥强调，圆满完成今年发展目标任务，必须学好用好习近平经济思想，要着力扭住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把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有机统一起来，着力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着力抓好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加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推进要素资源高效配置，着力守好安全底线，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统一。丁薛祥希望辽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加快实现全面振兴，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昨天下午参加他所在的福建代表团审议。在听取代表发言后，李希说，完全赞同李强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过去一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全局，沉着应变，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顺利完成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凝心聚力，开拓进取，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团结奋斗。李希指出，当前正值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希望福建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期望，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不断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李希强调， 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党建来引领。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持续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不断巩固深化党纪学习教育成果，深入推进丰富同查同治，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以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保障。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下午来到他所在的山东代表团，同代表们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在听取代表发言后，韩正说，完全赞成李强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韩正表示，2024年面对外部压力加大、内部困难增多的复杂严峻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沉着应变、综合施策，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顺利完成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持续增强，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取得这些来之不易的成绩，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韩正强调，今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一年。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狠抓各项工作落实，努力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要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韩正希望山东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扛牢走在前挑大梁的使命担当，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
请听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幕侧记，奋进的春天。
惊蛰节气，春暖大地，农田里阡陌如织，犁痕如画，工地上繁忙有序，澎湃万千，博物馆、美食街、电影院人头攒动，热气腾腾。初春的北京萌发别样生机，迎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全国人大代表刘怀平认真佩戴好代表证，收拾好文件袋，步履轻快地登上大巴，前往人民大会堂。8:20，近3000名代表步入会场。
作为一名来自民营企业的这个人大代表，我们也对这一次的两会充满了信心。
过去的一年，我们在风雨洗礼中砥砺前行，交出了一份殊为不易、令人振奋的成绩单。全国人大代表王杜鹃：
科技创新对制造业的这个贡献率越来越大。
全国人大代表钱海军：
基础设施正在提档升级，尤其是病友山区的基础设施正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全国人大代表温善莲：
我们村民啊，看到自己的养老金在增长啊，心里面是很开心的。
时间刻度亦是奋斗标尺，今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十五五”规划谋篇布局之年，也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一年。代表们精神饱满，满怀期待。全国人大代表秦源：
我希望能更好地推进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更好地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全国人大代表谢志斌：
非常期待医疗民生领域有更多更好的发展蓝图，优质医疗资源均衡布局及有效的扩容下沉。
全国人大代表夏丽：
希望今年能够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更大成绩，实现更多高端装备、核心零部件的自主可控。
着眼收官之年，谋划关键之策，共谋发展大计，汇聚奋进力量。全国人大代表霍启刚
报告做了一个科学的很务实的行动方案，对未来发展的描绘了一个很清晰的蓝图。
全国人大代表刘庆峰，
我们正在建立以自主可控的大模型为核心的人工智能的产业生态。
从春天出发，代表们不负光荣使命，积极建言献策，亿万人民满怀希望，开拓奋斗，让宏伟蓝图一步步变为现实，在中国式现代化波澜壮阔的征程上，共绘美好未来。
开拓奋斗，捧新篇。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代表委员们审议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就如何进一步激发消费潜能，扩大有效投资建言献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提振消费是扩大内需、做大做强国内大循环的重中之重。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将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全国两会期间，不少代表委员都期待进一步拓展两新政策覆盖面。全国人大代表黄茂兴建议，
要进一步扩展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补贴对象，特别是深更新周期较短的智能化产品、家电品类等纳入政策范围。
全国人大代表汤亮建议，
特别是老年群体的这个发放，应该多采用线下的形式。发放点呢，最好也是放在居民社区里边。无论是消费券的使用，还是以旧换新也好，老年人的优惠午餐啊等等，政府呢，有关部门还是要加强全过程的监管。
老百姓钱袋子更充实，消费动力才更足。代表委员们指出，要多措并举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提升消费能力、意愿和层级。全国人大代表张宝亮，
从政策场景这个方面来培育啊新的消费需求，引领消费啊向一个更高层次的发展，从政策端和消费端两端都要同时用力。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创新和丰富消费场景，加快数字、绿色、智能等新型消费发展，释放文化、旅游、体育等消费潜力。全国人大代表龚定玲建议，要聚焦青年消费群体的新需求、新偏好，激发消费潜力。
在电竞观赛、文化演绎、宠物消费等新兴经济形态方面，构建并完善与新型消费特征相匹配的补贴机制，持续激发青年群体引领的体验型、品质型消费潜能。
城市更新成为扩内需、稳投资、促消费的重要抓手。全国人大代表赵振湘提出，在城市更新过程中，除了要注重物理空间改造，也应该通过产权制度创新，释放新市民群体的消费潜力。
按照比例配套针对新市民群体的共有产权住房，降低住房所有权进入门槛，显著提升家庭购房支付能力，让他们住有所居，提振消费信心。
全国人大代表李克坚认为，应当发挥政府投资的带动效应，激发社会投资和经营主体活力，
谋划储备一批两重两新、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城市更新等领域项目，积极引导支持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投资，扩大产业投资，推动民间投资较快增长。
全国政协委员江浩然提出，
推动政策、资金、项目、人才等等资源更加精准高效地赋能民企，向民企开放各类公共与半公共的创新平台、创新载体以及科技基础设施。
本台消息，参加14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昨天下午开始分组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马兴瑞在参加新疆代表团审议时说，过去一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谋远虑、运筹帷幄、攻坚克难，为中国经济把稳航行之舵注入充沛动能，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以优异成绩迎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参加广西代表团审议时说，完全赞成政府工作报告。外交外事战线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力防范化解外部风险挑战，为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在参加北京代表团审议时说，赞成政府工作报告。北京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树牢首都意识，坚持首善标准，统筹做好优功能促创新、强治理惠民生、树新风保安全等各项工作，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北京篇章。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石泰峰在参加湖南代表团审议时说，2024年面对复杂严峻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沉着应变综合施策，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政治作用，为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贡献力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参加河南代表团审议时说，完全赞成李强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做出的决策部署上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强化基本医疗服务，增进群众健康福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李干杰在参加陕西代表团审议时说，去年成绩很不平凡，根本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完全赞成政府工作报告，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做好组织工作，为“十四五”圆满收官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本台消息，参加全国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的委员们昨天下午分组审议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情况报告时认为，人民政协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定必胜信心，汇聚奋进力量，推动新时代新征程人民政协工作迈上新台阶。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在参加中共界委员小组讨论时说，完全赞成政府工作报告和全国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习近平总书记领导党和国家取得新的伟大成就，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做到两个维护，积极协商议政。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在参加中共界委员小组讨论时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取得新的重大成就，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苦干实干，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团结奋斗。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勇在参加经济界委员小组讨论时说，过去一年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成绩振奋鼓舞，要坚决贯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华在参加特邀澳门人事界委员小组讨论时说，澳区全国政协委员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积极参与横琴建设，做好内联外通工作，助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 全国政协副主席巴特尔在参加少数民族界委员小组讨论时说，要更好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着力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首场代表通道昨天上午开启，六位来自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全国人大代表在人民大会堂接受媒体采访。总台记者车丽、王泽华、范珊珊报道。
全国人大代表、小米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雷军表示，五年前企业加大科技创新力度，进一步投资核心技术，全球用户越来越认可中国科技创新的价值。
我们将继续坚持走科技创新的道路，走高端化发展道路，加大培育新质生产力，把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呢应用到各个终端上，让广大的消费者能够享受科技带来的美好生活。
全国人大代表、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周云杰表示，全球每十件家电专利中就有七件来自中国。
人工智能是中国企业的时代机会，相信会有更多的中国企业不断地创造出享誉世界的中国品牌。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南京市第一医院副院长张俊杰表示，他去年提交的关于加快推进医学影像云胶片应用的建议得到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当年五月，江苏便率先建成了全省卫生健康云影像平台，接诊医生坐在电脑前动动鼠标，就可以随时随地地调阅异地患者的影像报告。
去年十一月份，国家卫健委七部门也联合公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的指导意见。我想在不久，全国层面也将实现通用互认，到那时异地患者就诊就能更加省心省时省钱了。
在首场代表通道上，四川省马尔康市养护院院长格西王母、浙江省长兴县梅山镇新川村党委书记张天任、陆军某合成旅营长张东旭等多位全国人大代表也就基层养老服务、乡村全面振兴和深化实战实训等热点问题回答了媒体提问。
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首场部长通道昨天正式开启，来自交通运输部、教育部、市场监管总局、金融监管总局的四位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总台记者韩萌、孙鲁进、冯志远报道。
我国已经建成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邮政快递网和世界级港口群，其中高速铁路的运营里程达到 4.8 万公里，高速公路的通车里程达到了19万公里，都居世界第一位。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表示，我国还在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2024年全国全社会物流成本总共降低了大约4000亿，今年努力啊，在推进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上，在推进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上迈出更大步伐，取得更大成效。
目前国内学前教育入园率达到 91.1%，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 95.7%， 这一数据处于世界高收入国家行列。我国高中教育的入学率也达到了世界中高收入国家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表示，新技术的涌现是教育改革发展的重大机遇。
我们要加快和加强围绕国家战略及其技术发展的重要的学科设计，比如说像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诸多领域，要加快布局，优化现有的学科，并适度增强新的学科。
近年来，我国平台经济快速发展，对此市场监管总局局长罗文表示，将着力优化监管方式方法，大力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
在平台收费方面，着力降低中小商户负担。在直播电商方面，我们将压实平台的审核责任，严厉打击虚假广告、虚假宣传等行为。
金融监管总局局长李云泽表示，今年将从支持稳楼市和配合促转型两方面共同发力，
坚决做好保交房工作，抓紧研究制定配套融资制度，支持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构建，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之声今天12点到13点推出两会高端访谈，会里会外，对话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程晶，详解我国生物芯片技术的突破与应用，敬请关注。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吹风会，解读政府工作报告，有关负责人表示，报告特别注重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出一系列实实在在人民关切的惠民生举措。总台记者张绵绵、凌书报道。
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负责人、国务院研究室主任沈丹阳总结，报告将今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定在 5% 左右，对实现这样的增长目标充满信心。
我国经济发展累积了很多积极有利的条件，特别是近些年新产业、新动能快速成长，新能源汽车、光伏、造船等一批产业达到全球领先水平，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爆发式增长，随着三中全会做出的改革部署落实落地，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活力还将得到进一步激发。
报告提出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这是首次提出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成员、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陈昌盛分析，将连续实施了14年的稳健的货币政策调整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样的宏观政策组合就是要向全社会传递清晰有力的宏观政策信号。
今年我们的赤字率提高了一个百分点，到了 4%， 赤字规模达到 5.66 万亿，因为我们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达到 1.3 万亿，地方专项债也达到了 4.4 万亿，都是创历史新高，加大政策向实体经济的传导，降低整个社会的融资成本。
报告提出要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沈丹阳说，今年要在扎扎实实落实已经出台的政策措施基础之上，突出三个方面，即抓环境、减负担、优服务。
比如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用于消化地方政府拖欠企业账款，落实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问题的长效机制。实际上国务院已经做了研究，后续还会有很多硬的措施出来。要加大对民营企业、小微企业的融资支持，继续下大力气推动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两会时光，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两会时光》，全情展现各族人民对全国两会的殷切期盼和热烈反响，共同记录独属于三月的美好时光。请听《春天的远行》，采制总台记者贾立良，河北台记者曹丽、魏娜。
河北秦皇岛港集装箱码头的桥吊，把一个个五颜六色的集装箱抓取上船。
装箱的速度大概是需要40秒到1分钟左右。
王善义是秦皇岛一家海运公司的货运部部长。中国秦皇岛到韩国仁川区间的秦仁航线，是京津冀地区唯一具有客货双重功能的对外开放海上通道。
四月初开始，承德地区的蘑菇就开始运输，北京天津地区的蔬菜呢，大概是在11月份到12月份吧。
处理完手头的事，王善义坐在办公桌前，开始仔细查看政府工作报告的内容。报告里提到，今年将加大稳外贸政策力度，支持企业稳订单拓市场。2025年，他们的新货运船舶快要交付，将会有更多京津冀生鲜产品组团出海。听着清脆的快板，杨帆站在天津古文化街，吃完了放了两个鸡蛋的煎饼果子。
我是国文化街将军，我杨帆。这个牌楼上写着荆门故里，天津老地方的意思。
这条总长687米的街区上聚集着1100多家店铺。2024年，古文化街进行了提升改造，一批老店上线了新业态。
说三道浮桥两道关，那个浮桥就是咱们第一个超关浮桥。
壮大文化产业是很多代表委员关注的热点话题。杨帆也开始想，他能为家乡做的事太多了。
天津吧是一座很有特色和韵味的城市，希望我把我们这个历史文化发扬光大，令它绽放异彩。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了解到，今年前两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35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73个。航向结构方面，欧洲航线最多，达到19条，其次是亚洲航线，达到14条。货物结构方面，主要以跨境电商货物、生鲜货物、电子产品、汽车配件为主。
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降低135元和130元，消费者出行成本继续降低。
记者从中国海油获悉，位于我国北部湾海域的维州105油气田获得高产油气流，测试日产天然气约37万立方米，成为北部湾盆地首个花岗岩前山油气勘探发现，标志着北部湾海域油气勘探获重大突破。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18点25分，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观影人次突破3亿，成为中国影史首部观影人次突破3亿的电影。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5号发布战报称，在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个定居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5号称，在哈尔科夫方向和库皮扬斯克方向，乌军成功阻止了俄军进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在发布会上说，俄罗斯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愿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冲突持肯定态度。另据白俄罗斯国家通讯社5号报道，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此前表示愿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组织俄乌美谈判。
本台消息，巴拿马总统穆利诺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巴拿马运河不处于所谓的收回过程中。同一天，丹麦国防大臣波尔森表示，美国吞并格陵兰岛不会发生。他强调，美国无法也永远无权决定并获取丹麦王国的这部分领土。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埃格德同一天说，格陵兰岛不是待售之物，也不能被夺走。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时间4号在对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发表演讲时说，美国政府将收回巴拿马运河，并表示美国无论如何都将得到格陵兰岛。此前特朗普也多次发表类似言论，引起丹麦和巴拿马强烈反对。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说，以色列致力于实现所有的战争目标，包括消灭哈马斯，确保所有被扣押人员获释，并确保加沙地带不会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南非外交部5号发表声明称，以色列限制人道主义救援物资进入加沙地带是在将饥饿作为武器，南非呼吁国际社会追究以色列的责任。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2月，美国私营部门新增就业岗位仅有7.7万个，远低于市场普遍预期的14.5万个，更低于1月份修正后的18.6万个。经济人士表示，政策的不确定性和消费者支出放缓是导致该数据大幅下跌的主要原因。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5号发生较大规模停电。断电范围包括总统府、国会、经济部及首都部分街区。停电影响首都数条公共交通干线，部分地铁线路停运，并造成市区严重交通堵塞。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尹琦、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